本焕老和尚请我在光孝寺讲经，啊，实际上是讲演，3天呐。他请我2次，到第二年呢，我又去了一次讲5天。他老人家招待我，办了很好的素斋请我吃。我头一天吃了之后，第二天我就跟老和尚说：“我说老和尚，这些人工菜呀，我们出家人都吃腻了，花很多钱，好看。”那讲真正讲营养那很难说。他问我的法师你喜欢吃什么？青菜豆腐啊。平常吃的东西这最好的最营养的。到第二餐呢，他老人家也大概做了10几道菜，一上桌全部都是绿的，像菜园子一样。好。那个菜的味道，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呢，吃不到，不一样。我们知道，中国大陆那个时候这些农夫种的这些菜农，还不知道用化肥，还不知道用农药。10几年前呐，香港还没有回归啊，10几年前，味道不一样啊，好吃啊，我吃的正欢喜啊，那现在这几年变成什么样子，我就不晓得了。听说他们也用农药了，也用化肥了。用农药，用化肥。这个菜里面就含着病毒啊。古人常讲啊，病从口入。这话一点都不错啊。祸从口出啊！现在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几乎找不到了。只有到农村，农夫自己种的菜，我还听说。有一些农夫们种这个稻米，他自己种的，跟种了拿出去卖的，他分开的。自己种自己吃，没有化肥，没有农药，种的这些粮食、蔬菜、水果，要是拿去卖的话呢？他就用农药，用化肥，自己不吃，卖给别人吃有些亲属朋友到他那去，哎，这个不能吃，这个有毒，不能吃有毒，自己不能吃，你为什么卖给别人吃？人家那不是人吗？存的什么心？这是不是古谚语里头所讲的“谋财害命”啊？损人利己啊！ 忍忍，现在这个心变了，仁慈的心没有了。啊，从前人与人，人与万物，人与一切众生，确实他有爱心呐。啊，孟夫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现在恻隐之心很少人有了啊，在这个社会大多数已经没有恻隐之心了，完全违背了心德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来看转变啊，如应如灯应观察，这个如灯是佛教着我们大家了啊。你一看转变，转变都是从业力啊，世界不好了，年头不善了，什么原因呢？业力起的作用啊。那由此可知，我们要想自己这一生能够过到幸福美满，一定要造善业。可是啊，你会想到这个整个社会的人都是这样啊，都造恶业，认为造恶业是有理的，是正常的。我们读了圣贤书，读了佛书，我们明白那是不正常的。我要走正常，我不走他们一条路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当然免不了共业的影响，共业当中有别业，我们纵然没有能力转众生的共业，至少我们要不被他影响，不被他干扰啊，至少要能做到这样才保卫自己啊。自己这一生啊，不但你能够保持你这一生的幸福美满，而且你的智慧增长，烦恼减轻，不断在提升你的境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在这个世间的时间很短暂，将来有好地方去啊。啊，那么再看看造作恶业的众生，他们的前途是黑暗的，是恐怖的，是非常可悲的。他们果报在三途啊！三途里面所受的苦不堪设想，比现在你们读这个《地藏经》 还要加很多倍。地藏经上所讲的是从前的人，从前人虽然造作恶，没有现在人造作恶业的这么严重啊，也没有现在人造作时间这么长远，他们都在恶道里受那些苦。佛在经上讲过，佛如果今天出世讲地藏经啊，恐怕讲的那个恐怖那个苦受啊，比以前地藏经本子超过十倍百倍都不止啊！这是我们想象中的事情啊，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众善因得善果，造恶业决定堕恶报啊！恶业不能做啊，损人利己的事情不可以做啊，宁可以做什么呢？损己利人，这个好啊！我自己愿意在生活上艰苦一点啊，借省一点钱帮助别人，世尊当年在世就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出家修道人物质生活简单呐，佛陀在世那个时候人的福报大，身体好啊，所以晚上树下一休就可以啊，证明身体好啊。现在人你晚上的时候在外头晚上睡一晚，大概第二天就要到加护病房了，你的抵抗力没有了所以你想想，世尊长年累月带着那一群弟子晚上都是露天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天天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个体力多好所以阿育王经里面讲，世尊当年在世饮的这些水比阿育王时代那个时候的牛奶营养都高啊，阿育王时代是牛奶的时候抵不过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河里面的水啊。我们今天水源都被污染了水都要过滤才能喝这个水过滤大概也是最近50年的事情在抗战期间中国跟日本打仗，我做学生的时代生活在战乱的时代常常要逃难呢所以抗战8年我走了10个省徒步走的，没有交通工具什么河里面的水都可以喝若无其事 哪里有什么过滤啊？啊，小河西边带个水桶，挑两桶水回来的时候，煮饭、洗衣服，没有过滤这个事情啊！啊，水煮开了可以喝，不煮开的也可以喝啊。啊，哪有那么多开水给你喝啊？啊，所以取这个饮水那时候很容易啊，啊，自己带个什么小瓶子，啊，装一河里头灌一瓶水，啊，路上就够用了，没有过滤，也没有把它烧开。没事，若无其事，身体都很好啊，没有病啊。现在的水不过滤就不能喝了。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们想想，怎么能不痛心？怎么能不悲哀呀？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人心不善，人心在变。医报随着政报转嘛。啊，再看这第二首，啊，第二首正是我们所说的了：染污诸众生，业祸缠口不啊。鼻心令刹海，一切成染污。啊，刹，那我们讲这个地球啊，啊，地球上所有一切都变成严重的染污了。染污从哪里来的？人心，染污诸众生啊，一是他造的恶业，惑是他迷惑颠倒啊，缠我们今天讲的压力啊，精神上的压力物质生活上的压力这三种实实在在可怖啊很恐怖啊啊因为他迷惑他不觉悟啊生活在严重浊污这个世间，他不知道悔改啊！佛法讲呢，不知道忏悔呀，不知道回头啊！啊，环境是怎么样被污染？不知道，认为什么呢？这是自然，好像与自己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不相干。啊，哪里知道，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大自然的转变息息相关。我们的念头善、思想善、行为善，啊，就能改变物质环境呐，能改变山河大地， 能改变日月的运行呢？啊，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说实实在在的话，科学技术发明之后，人就产生了严重的错误啊，这思想上错误啊，认为人可以升天呐，啊，人定升天呐，啊，这个天就是讲自然的，啊，人可以有能力改变自然。不再接受圣贤人的教诲了，啊，不肯再接受神圣的教学了，认为圣贤界这个神圣都落伍了，都比不上他，啊，世界一般众生也都迷惑了。把圣贤，把神圣佛菩萨都看作为迷信，啊，都以为他们的经典都是迷惑众生的，甚至于应当把这些这个典籍啊都要毁掉，啊，不要让啊宗教在误导众生。宗教过去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几千年呐，啊，如果从印度教算起来，真的是一万多年了。圣贤教诲啊，这个世间长治久安呐，啊，人民互相尊重啊，互相敬爱啊，互助合作，天下太平呐，啊！啊，今天你把它通通否定掉了，啊，依照你的意思去做。这个世间变成这个样子，你要不要负责任？世间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啊，你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万能，上帝不如你呀，你能够迷惑众生一时，你不是真理呀，啊，这一切众生总有一天醒悟过来就行了，啊，今天我听一位朋友告诉我，啊，美国还有一批年轻人很可爱，啊，可爱在哪里呢？哪个地方世界上要发生战争了，他们就去游行示威反战争反战，啊，他来跟我讲，啊，我们也不晓得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他只要听到哪里有战争，他们就去示威反战，尤其是美国参加战争，啊，一定会出来反战的。 在佛法里面讲的也算是始觉啊，开始觉悟啊，知道战争不善啊，战争不是好事啊，战争要伤害多少人的生命财产啊，后遗症影响更大啊，与一切众生结下了深仇大恨，生生世世都解不开啊。头脑稍微冷静的人怎么肯干这种恶事啊？真正聪明人觉悟人即使受人杀害也不会有报复的念头啊！你要问为什么？因为报复不能解决问题，报复啊只能把问题恶化了把问题搞砸了容忍谅解才是解决冲突最好的办法圣人教导我们也是转变啊，化敌为友问题解决了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冤家把敌人转变为朋友转冤为亲啊，自己的冤家对头要把它转变成自己家亲眷属一样这个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呢永久和平啊！啊，为什么会有杀害这些事情发生？这个因缘真的世间人永远找不到啊！怎么起因的？佛在经上讲得清楚讲得透彻众生互相残杀真正的业因在哪里呢业因在吃肉啊世间人不晓得宇宙人生的真相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决定不吃肉了肉它也是一个众生的它跟人没有两样 你杀它你吃它这个就所谓说弱肉强食你吃了它你将来要不要还债呢要不要偿命呢要啊如果你要想到还债我就不愿意借债了如果想到将来要还命我决定不吃众生肉了 啊，你还敢吃吗？佛经上讲，吃它八两，还它半斤。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这一生我们是人，他是羊，我们吃他肉。来生的时候呢，他的人生我们投畜生道。啊，我们碰到他的时候也被他宰杀，也被他吃。啊，吃的时候你能够心甘情愿吗？啊，你杀羊的时候，那个羊的时候乖乖的被你杀啊！我用这我的是肉来供养你，那个羊就是菩萨了。他不是菩萨，他是凡夫，他恨透了。这个仇恨呢，永远记在心里头啊！啊，他现在没有能力报复啊！啊，又来生来世。总会遇到的时候，报复就来了。所以说，杀人者人恨杀之啊！敬人者人恨敬之啊！我们怎么会去造这些这个恶业呢？啊，蚊虫蚂蚁都不能够伤害。你要杀害他，你就要想到，啊，你在这一生当中，为什么会遇到许许多多人事上的挫折、障难，甚至于毁谤、陷害，你遭遇这么多些苦难，你要晓得。都有因呐、业因呐、我们遭遇的是果报，果必有因，自己常常想想。过去今生造种种不善的业因，怎么能避免恶报呢？我以什么态度对人，一定要想到人家会以什么态度对我。现在我年轻气盛，我可以欺负软弱的人，欺负年老的人。等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就要受报复了。国报就现象了，年轻人瞧不起你，侮辱你，你会感受到啊。这样的事情我在这一生当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见得很多啊。得志的时候做大官大将，手下的这个部署很多，一呼百应呐、威风的不得了啊！家里面用人十几个，到他年老了，退休了。地位失掉了，权力失掉了，威势没有了，自己提着篮子到市场去买菜，没有人瞧得起他。天天要受委屈，要看别人的脸色，当年的威风到哪里去了？现世报啊！ 只要你信心去观察，都在面前。啊，因果报应，很现实啊，摆在你面前，你能不相信吗？啊，你不相信，那是你愚痴。等到你自己受到这个报应了，你就明白了，你才恍然大悟啊！啊，所以果报是有业因啊，今天种种这个不善之果，是我们自己不善的业因变现出来的。好，现在时间到，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第九段：皆转变差别寄送的第三首。若有清净心，修诸福德行，彼心定刹海，杂然即清净。这个是赞颂啊，修人天福报的啊。第二首啊，是讲完全染污啊，就是佛在经上啊所讲的无著无实，著物到基础。这第二个转变是居住在这个国土的众生，有一些善心人，他们行善修福，所以这经业开头呢，若有清净心呢，修诸福德行啊，这些人能够帮助社会，帮助这个世间转染污为清净，虽然不能够完全转过来，也能转少分呐。啊，少分的利益已经是非常殊胜。那么继续就能够啊启发许许多多人醒悟过来啊，只要持之有恒啊，关键就是要有耐心，决定不为这个不善的风俗转移啊，自己要能把持得住。当然这个里头最重要的还是教育。古时候在中国，儒家的教育可以说是非常重视人天福德的修行啊，人伦道德， 它能维系社会的安定，能维系世间的和平，让一切大众都能够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礼运里面所讲的大同之治啊，那不仅是儒家的理想，实实在在在孔子之前啊，尧舜禹汤啊，古圣先王，他们曾经做到了啊，所以孔子的理想不是空凭空想出来的啊，确确实实是古代这种善良的风俗习惯啊，令夫子时时向往怀念呢 啊，到孔子这个时代，他老人家不能不把这个水平降低啊，希望能得到小康之治。小康之治在我们今天来说的确是我们向往的啊，能不能够实现呢？还是要靠古圣先贤的教育啊，如果舍弃圣贤教育啊，舍弃神圣的教诲，恐怕小康啊都不能够实现了，永远成为历史上的叫人向往怀念的一个制度，一种善良的风俗啊。小康局面没有，再往下降等就是乱世啊啊，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间呢，乱世啊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才不乱呢？一定有圣人出现啊！这个圣人，他有位，他有权啊。这个位就是国家领导人、世界领导人啊，他有这个地位呀、啊，他有权势啊。他来提倡啊，孝亲尊师啊，啊，他来提倡啊，伦理道德了，啊，在上登高一呼啊，这个在下的这些群众自然就响应。得有这样的转变，世界才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啊，众生 才能过正常的生活。那么由此可知，世间人知道修福啊，知道啊，存养道德。